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每一次聚集，心中都感到非常的喜乐，真的是恩典中，看着每一位都是主所爱的儿女。那再一次，我们能够一同来，在朝见我们的神，献上我们的敬拜，都是非常的美。那刚刚我们弟兄姐妹到我们诗班到我们的唱的诗歌里面，我坐在那边，心中实在是低头苦苦敬拜。在我们信息开始之前，我就讲两个小小的故事，因为当第二首的时候，耶稣爱我们，他永远然后住在我们心中。有一件事情，有一年我们回去台湾探望我父母亲的时候，那我太太的大哥请我们吃饭，在一个叫土鸡城的山上那边吃饭。那个地方有温泉，吃完饭以后，然后就可以下到后院，下台阶后面那边有一间一间的那温泉澡房，然后就洗澡。那我那个时候大儿子大概是小学一年级，我的女儿啊是跟他差一岁，所以我们吃完饭我们就下去。啊，往后院走的时候，一个推进一个推进下到后院，那一些有一排的那一个隔起来的房间洗澡堂里面。那我大儿子一马当先就跑往前跑，跑到那一个那个浴室里面一个澡盆，一进去以后，我看他一进去每两秒钟，还没有两秒钟就跑出来，就往外一直往我这边就跑。我说什么事什么事，我把他拦起来，是什么事情呢？他也没有，那我要拉着他往前走。我们进去他不肯就往后退。然后我进到那个里面一看，当然那个设备不是非常像大旅馆里面的设备，是用水泥所那个造出来的一个洗澡池，然后那个出水口是那个因为是温泉，所以有硫和一些矿物质，长久以后流下来，那个整个出水口下来一道一道又黄又有时候又白又什么那个。那我大儿子是非常爱干净的，他一看到那个就往外冲，啊，不敢去，再要拉进去他就不要进去洗。后来啊，再怎么劝他都不肯，后来就我太太就带着他先到他大舅子那边去。那我在那个澡堂里面，我看着里面的一些光景，看那个出水口，我在思想一件事情：我儿子爱干净，他不肯在那个地方停留一秒钟。那每一次唱诗歌的时候，主耶稣要住在我们心中，荣耀的神，圣洁的神要住在我们这个不完全的里面。当我把门卡上的时候，我是跪着在那子面前感谢神。那我想到一个那个黑人牧师说，我们的神何等的伟大，他要让我们 stuck with him。那英文翻起来就 stuck with him， 就跟他推不开了，就像说我一生跟我所爱的我的太太 stuck 在一起了，我也自愿让我的儿女让我 stuck 在一起了。那种心让我体会到我们的神他对我们的慈爱，愿意住在我们这个不配的罪人身上，还有把施恩在我们心中。那时候的感觉就不太一样，因为我知道我信的是谁，那一个荣耀的神，永远丰富的神，竟然愿意住在我小小的心中。这个诗歌实在是感动这样的思想。那另外一件事情，唱到第三首歌的时候，我将永远的爱来回应爱我们的主，主对我们的爱不离不弃。那我自己的小故事是，上回我心脏预备要开刀的时候， 在医院里面，主的话非常清楚，主的平安也非常清楚，因为整个事情让发动到开心修复所有过程主都有预备。那我都在那边为别人，为那边心脏出问题的人在祷告。那一天晚上，手术的前一天晚上，主用他的话来安慰我，来念哈，就是以赛亚书43章里面，他说：“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你的那一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听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也必不被烧倒，火焰也不会着在你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我心里非常有平安，因为主不离不弃的爱而保守我们，这些蒙恩蒙了救赎的人都有神用不离不弃的爱来保守我们。重点是隔天的早上，当预备好要进手术房的时候，那个美国黑人的年轻人要我坐在轮椅上，要推出去到手术房。结果教会的弟兄姐妹，那一天后来第三天来看我的，都在那个门口啊。那我就他们跟我推，我就跟他们挥手，心中有非常大的平安。啊，到后面我的大儿子、我的女儿，还有我的太太。还有那时候5岁的孩子，小儿子，我跟他们还挥手，好让他们，我自己也很平安喜乐，但是我让他也平安喜乐。但是没想到，等他在推到差不多10公尺的时候，一个转弯，里面突然有一个意念，他说：“我说主啊，若是现在把我接走的话，我那幼小的孩子怎么办？”我的儿，我的太太怎么办？我所爱的人怎么办？那时候心就又像啊，一直像那个电梯啊，就像一直往下，从那个 Empire State Building 100多层那样一直下，一直下降，一直好像没有停止那种没落、失望、愁苦，一直沉下去。然后我不晓得推多久，可能也没推到10几公尺。到另外一个转弯，因为转弯要可能是要怕碰到一个人又一个旧格的时候，哎呀，很大的意念又临到我的心中。主，我相信是神来的，在我心中就启动。他说，当我们人生走的任何一个角，走到可能某一个时段里面，任何你所爱的，任何你所盼望的人没办法跟你同行。我们人生总会到一个阶段，或者说某一个段落，或者某一个点，没有一个人受造的人可以跟你再陪你走下去。但是我们神说，我的爱不离不弃，我跟着我，我带领你走过每一步路，带我们走到永生。这个神不离不弃的爱，我的感觉，我的领受，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这样的。有时候神是灵，神把生命赏给我们，我们人生的困难，没有一个人可以帮着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神就像诗歌想所说的一样，他不离不弃，他愿意让我们 stuck， 跟他连在一起，然后愿意让我们跟着他。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神。所以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有一个主题 来讲，就是说主要在圣灵当中靠着因着耶稣基督要来一同来建造我们啊，那是以弗所书的第二章。那我们先祷告好了。主，我们每一个人像诗歌我们刚刚所唱的，主啊，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爱完全的献给你，我们相信圣灵可以帮助我们来成就这样的心愿，因为你来雕塑我们，将你的性情雕塑在我们身上，你亲自带领我们走一生的道路，而且走到永生里面。我们是何等的蒙福，个个按你的名，按我们的名来招我们归到你的名下，我们就可以向你呼求，向你求告，做你在地上一个见证。我们感谢赞美，我们把荣耀归给你。这个时候就是你且像诗歌所说的，开启我们的心，开启我们心中的耳朵心中的眼睛，我们的心都放在你面前，你求你施恩给我们。我们聆听的时候，求你圣灵亲自说话，你的恩典淹没掩盖过孩子所有的限制，亲自将你自己的爱、自己的话说在你所爱的儿女当中。我们把荣耀颂赞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上一次我跟弟兄姐妹说这一连串的主给我的信息里面，我们预备从以弗所书来谈来学习神在我们现今一同要学习的功课。那今天是重点在第二章，以弗所书里面非常丰富，我们每一次我只能用一点点在某一个点上面来跟弟兄姐妹有交通。那今天我主要是把第二章主要是分成两段，前面当是初始入生，或者说进到从始的光景里面进到耶稣基督里面，然后后面那一段，那这个到第十节的时候，那第二后面呢，后面十一节以后，要我们重新被神一同被神来建造，成为他所居住的居所，成为他的一起成为他所要居住的圣殿。这是那个保罗在这里向我们再次启示神对我们的心意。那我来念就好了哈。我今天有一个重点，就是在二章的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是第一段。第二段我们就跳到第19节，我从19节我把它念到你看的经文。19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以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做自己做房角石，各房或者是全部全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保罗在第一章的时候告诉我们，我们这一些因为听了神的福音，听了神所启示的道理，愿意顺从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成为我们的一生的主，让我们成为一个蒙恩的人，重新得救的人。那么保罗在这样的对这样的人来启示神的启示和心意和他的计划，要我们知道，我们既然蒙了这样的恩典，有主的生命，就要更多的认识耶稣，更多的知道神，因为 神要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是万有之首，坐在宝座父神旁边啊。那么因为我们知道他是教会的元首，要对世代的见证，教会是他的身体，而我们这些人是神的儿女，是主的门徒，凡事尊主为大，凡事要求告主名的人，然后保罗就告诉我们这些事情，神的计划，然后告诉我们，我们都可以到神面前支取在耶稣基督里的丰富，这是我们蒙恩的人应有的 entitle， 应该叫什么？我们的权利。没有信主的人没有这种权利。好，第一章里面还这样讲，靠着主，要最后要使神的荣耀得着称颂。主的荣耀不需要别人加上去了，他一彰显的时候荣耀就在那里，但因为我们的缘故，因为他受造的人的缘故，因为他爱我们的缘故，他就把这个荣耀彰显给我们。当我们面对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就一个称颂，是一个赞美、哦、我们都是在地上所拣选的一个见证。那今天我们要讲第二章以后呢，就该开始进一步说明说神要怎么样达到这样的目的的每一个步骤。当然没有非常详细的非常细节的，但是把一些怎么样让我们能够了解得到成就，显示出来神要的心意，这就是往后二三章要二三以后到讲的。那今天呢，我按着经文神的话，最主要要三个点来跟弟兄姐妹有交通。这里就是这个三个点讲完以后，后半段我想要用一半的时间里面来讲我们怎么样配合神所要做的心意。因为我们都是神在我们当中建造，然后成就他这样的目的的，我们都在当中有份的。那三个点就是要常，或者说住在基督里，常住在基督里。那是约翰使徒约翰的话，在约翰福音里面一直告诉我们，我们一个得救蒙恩的人，不是只到那里，还要常常住在耶稣基督里。因为住在耶稣基督里，他是真葡萄树，有个地方讲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那父神会帮着我们修理干净，目的是让我们多结果子，让我们的生命得丰富，让他的平安，应许的平安既然赏给我们，这个平安照他的话会成为喜乐，而这个喜乐又会成为满足，这是要我们经历的。有时候原则放在那里，但是在神当中是可经历的。啊，老约翰就讲了，就是说一直强调我们要住在耶稣基督里。那今天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蒙恩的人为什么有什么特别呢？特别在于说我们从死里面活过来了，因为靠着耶稣基督里面跟他一同复活了，而且不止这样而已，属灵的实际，生命的实际，是因为这个实际里面就是好像我们是坐在天上跟神在一起，有神王子的赐给我们王子的地位，我们是与他同坐在天上，与神同坐王。有个弟兄说，圣经里面讲与神同坐王的观念是什么？实际是已经在我们现今的每一天的日子里面，神要我们可以经历这样的实际，坐在天上的实际，与神同复活的实际。那是从老约翰是讲是住在基督里啊。那另外圣灵内住，圣灵应许我们，在第二章，在第一章里面有，我们这蒙恩人有什么特别呢？我们既然相信主，那么圣灵必然内住，神主耶稣所应许的 永远的生命，他的生命会赏给我们。那圣灵内住所应许的圣灵已经来了，而且带我们进到真理里面，带我们经历神的应许，带我们经历神在我们每一天日常生活当中是可信靠的实际。神都借着环境，新起来的环境，借着事情，让我们经历他的实际，他的供应，他的能力。像我们诗歌所讲的，如果我们肯让神高我们的耳朵，预备我们的心，时时这位神我们都可以经历的，而且经历的条件是蒙恩的人。不止这样，有时候我们常常得救了，信主了，得救了，可以上天堂了，就停在这里，还没有。神要我们得的生命还要得的更丰富。有时候我们常常这个也不错了，已经到这个阶段，成圣称义，称义成圣这过程，将来得的荣耀我们都清楚。但还有一点，在这第二章里面有提到，就是说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同被建造，不只建造你，不只建造我，不只建造你的家，不只建造我的家，建造到我们孩子晚辈身上，还重要的是一同在基督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居所。神的心意不只把我们塑造成为有神的性情，行事为人，一言一行都流露出主的性情，见证生命被神雕刻过的一个见证。我们主是活生生的主，我们跟随主的人天天是往上行的人。不止这样而已。所以说在这一天，在这一些几个点里面，我要特别来交通这个同被建造成为神所居住的所在。有时候我们来到教会只好像礼拜天来到而已，不止神的心意不止这样子，要把我们制作成为一个丰富丰盛的人，而且要把我们一同建造成为神的圣殿，圣灵，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就像唱诗歌一样，哎呀，每次我低头来想的时候，神要我们居住在我们里面，而且神要居住在我们一同在一起这个圣殿里面，成为在世上的见证。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还有神的目的。那我们这些蒙恩的人，我们低头思想的时候，接下来就一个，主啊，我怎么样来配合你？就像保罗所说啊，主啊，你要我做什么？好，这是今天信息我打算的后半段。好，我们记得。所以我很快的来提两点，在讲进入主题之前，因为上一个礼拜，贝里弟兄告诉我们，一直强调一个信息当中的重点，就是一个施恩宝座。神在那个出埃及记第25章就告诉我们，他怎么样要在这个施恩宝座面前来跟人相遇，来怎么样传达他的心意给以色列的百姓。等于就是说，在施恩座面前，主施恩，主启示，让人蒙恩，让神的这一个那个整个荣耀的会幕、荣耀的家可以彰显在圣人面前。贝里弟兄告诉我们，这个施恩宝座前，施恩宝座如今借了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为了我们这些罪人洒了。所以只要还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真正信服耶稣的人，可以因着宝血来到施恩宝座面前了，因为蒙恩得救赎。这是贝里弟兄告诉我们这个点。那今天在以我所说第二章的里面，13节到18节里面来说明 这个神的羔羊为我们上了十字架，这个已经成为神的那个赦罪的羔羊啊，因着他的宝血，我们可以被神悦纳了。这个就是神在旧约里面把这个施恩座来预表着将要来的那个救赎，人要跟神面对面。人，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可以到神面前，已经成就了。所以说我们这一些蒙恩的人都可以因着宝血到神面前，以前也就是说坦然来到神面前。那今天若还有没有信主了，我们就要思考这一件事情，我们是不是真的蒙恩得救、哦、那我们再往上前，在上个礼拜卢弟兄也告诉我们来谈一个心里相信啊，这些经文就是说，若你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就这一点。但后来他也强调因信而受洗啊，就必得救。我想他在一个强调，就是一个受洗的受浸的人、一个真的重生的人，心中有新生命在里头的里面了，就能够听圣灵的引领，就可有资格来求告，来求告主名，让神的工作做在我们身上，流露出一个信主的人的一个见证。常常我们是哎呀很软弱，有弟兄，或者说我们的肉体有时候我们还怀疑是不是真的信主了、哦、我在这里我当然就是说在弟兄姐妹面前我不来强调你是不是重生得救，我要把重生得救的道理讲清楚，愿意接受决定了在你。那我上一次信息里面用这个图来讲，来想传达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打网球或者打那个什么网球，常常裁判会判说你在界外或者你在界内，但你不服气，球员不服气就可以提出我们用科技来重新把它显示出来到底是在界内或在界外，有时候人会误判。那我自己还是相信，因为把圣经从头到末了，把整个完成了神的启示平衡 balance 出来的时候，口里认耶稣是主，这个主不只是 Adonai， 对犹太人对当时人来讲，耶稣是主就是承认耶稣是神。好，然后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不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成为我们一生的主，这就是相信耶稣基督是主。那另外呢，神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主耶稣若没有复活，他的血也不过像一个旧约里面一个牺牲一样，能够现在神面前借着他的血为以色列家来赎那一年的罪，盼望神能够悦纳。但是不一样的，因为他这一位是神的羔羊，一次要解决我们永远罪的问题，所以我们相信他是从死里复活，而如今是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而且启示录告诉我们被杀的羔羊仍然在掌王权居所位的那一位，所以我们信他，都是我们这个信很清楚的心。有人说口里承认是向众人向世间向所有的那个灵界告宣告我今天是属于主的，心里相信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同时里复活，他是神。那这部分呢、啊，我用那个电脑，我们如今电脑科技重新把那个细微几一个很快的时间里面，他重新把它名列出来。信主，你这不是真的是不是信主？真正信的人， 在属灵上面，就好像这个在灵里面，在属神，在圣灵当中，就好像可以重新把它 replay 出来，判断的是神，我们这个人是不是真的重生得救。若是我们信了以后真的重生得救，信了以后还有软弱，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在成圣过程当中，要受神来雕塑我们，来修剪我们的性情，来增加神的性情，让我们逐渐衰微，主的生命逐渐来掌握掌管一切。这个是我们被神雕塑的过程所必会出现的过程，这个就不是得这个这重生的问题。这两点我今天在这里，因为上两次的信息里面要提出来，已经两个讲员这样讲，那我今天要进入第二阶段。因为第二段就是说，我们这一些人怎么样来配合神的工作，来成就神的目的。我们要能够被神工作的基本的条件，就是我们是信主重生的人。没有真正信主的人，或者说表面上你看的是信主的人，其实你没有主的生命在里头，圣灵还是可以分辨出来你不是重生得救的。那我们巴不得在地上呢还有的日子里面很清楚我们是重生得救，不要到天上要进到天家的之前才被阻隔说你不是，那就很亏大了。这两点在我们要今天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我特别要提出来。那我用这个图，就是说本乎恩也因着信，这是一个钥匙，没有什么，就是我们要真正的相信，而且都是神的恩典，借着神的恩典，因着我们的信，而且这种信心呢，这个相信耶稣基督也是神的恩典。这个部分就是一个钥匙，怎么样从一个罪人的地位变成一个新造的人的一个地位。有了新造人的地位以后，我们就可以清楚，哎呀，这个恩典真是神的大爱，借着耶稣基督里面，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赏给我们。很简单的，就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愿意成为他的儿女，这个只有这个条件啊，没有其他的。比如说昨天我去参在 Waco 去参加林三刚师母的爵士礼拜，那个会堂是我去跑去神兴起环境给我，那时候还没信主，圣经读两遍以后，我就跟我太太，有天晚上我跟我太太说，我们去信，我们去，我说其实他已经等着我去决志信主。那我们开车开一个多小时再去那个教会，那一天我也是站在那会堂的后面，那已经那一天是人很多，我就站在那后面也迟到了。 anyway 我那一天等着要去举手，后来信息结束，我就走到台前，我愿意接受主。其实对我自己来说，那一天我就信主了，我很清楚我是信主得救的人。当然我里面很多很多神要重新雕塑我，来带领我，这是一个。但是呢，我们因为孩子小，距离远，那个传道人就告诉我们到伊士林那边去聚会好了。那我要到伊士林去，我上回在信息当中应该提过两次。后来终于找到那个教会的时候，屋顶上写着耶稣是主，我重新再个确认。当我们找到在那门口，我望着耶稣是主，再一次的机会，我进去就是完完属于神的人。那么就是当我真的受洗了，是好几个月以后的事情啊。照教会的安排，我就受浸。那口里相信，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在整个过程，重点是在一个里面真实的，不是因为条件，不是因为要参加身份啊，得到身份这个部分来信主的。因为你世人说你信主，你自己也说你信主，但是呢， 圣灵会像刚刚那个图画一样来判定你这个人是不是真的信主。那么回到前面我们今天的主题，很快的，我们用了二十分的时间来讲。我们怎么样配合神来达成他建造的目的，建造我们的目的，成为他的居所。我这里列了三个点，我想实在非常多，但是我很简单的这些信息，我就把它用三个点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就是神的圣言、神的话、神的心意，借着历世历代的先知、使徒给我们这一本圣经。这一本圣经才是珍贵无比的，这一本圣经我们要用敬畏神的心努力的来熟读神的话。我们信主的人，有重生得救的人，怎么样知道神的心意呢？在这本书上，虽然每一句话都好像是印下来是字句，但神的应许里面，神的话是灵，是生命。这一本书跟其他的书所有都不一样。而这本书不止打开，有过去听过的老传道人他这样讲，我们的圣经是要打开的，不是说实体上的打开，实际上当然是要打开我们才能读。灵意里面的打开，当我们接到这本圣经的时候，是不是开的？就像刚刚我们诗歌一样，我们对神的心，那个耳朵、眼睛跟心都打开的，随时让来领受。所以说这本圣经，我用一个方式，好像他神的圣言在上。我们有人说，我有一段时间也是跪着读圣经，有人但是就不见得跪的只是这个形式，但心态上就是说，这本圣经是我们来承受的。若是用人可以，中国人可以理解，很容易理解，就是像君王所下的圣旨来群那个叫君臣仆还有百姓都是跪着领受。哦，当然是不能完全了、啊、哈，但是我用这个意思来讲，当我们用一个敬畏神的心来领受、来读神的话，不一样的。新派所谓的不信派的那个教授，在读圣经、引用圣经、归纳出来文章写的，可能比我们面面俱到，但是呢，他们是踩在神的话上面，踩在这神的圣经上面，好像来挖他所要的，照他的意思编排讲说他所想讲的，这样得不到神的心意的。神为什么神的话是启示，是神带领我们进入那真理呢？能够跟神这个挂起来的钩，让他来带领，好像我们去坐稍微能够搭上这个 bus， 搭上这个地铁，你要进去是顺服在圣灵里面的带领，一步一步他开启我们。所以我在讲，就是说不止我们要花时间读圣经，没有其他的方式，早上灵修、做行站，好，就像旧约里面告诉以色列百姓要把神的话雕刻在门楣上面，刻在我们的，放在额头上，放在我们衣物上的穗子上面，那么我们照神的话去行走每天的日子，去行事为人，那么圣经说你这样的人出也蒙福，入也蒙福，意思就是说顺服在神话的里面的人进出得蒙福。那是旧约画出来一个图画，新约里面就非常的清楚，圣灵带领我们。这本圣经不是礼拜天聚完会以后责任了就放回到家，放在那个书桌上面，或者是 那就没有再读。这样的话蒙的恩就非常非常的小。所以不是说我们要强迫弟兄姐妹好好的读圣经，神要我们好好的读圣经，但是不是说哦，你这样读他也一定要这样读，只能按照我们个人的进度跟那个，只要我们有渴慕的心，神就一直浇灌给我们。所以我这一点里面来告诉我们，来盼望弟兄姐妹好好的在神的话来下功夫，因为不懂得神的话怎么样照神的心意来行做事情呢？哦，那也不能一个人读。我碰到一个姐妹，有一次回台湾以后，她妈妈得救来美国要信主之前，也托哎呀跟她传福音，后来信主了，但是探经完以后就要回台湾。后来她跟我讲，那两年她妈妈真的很认真读圣经，后来我也很高兴，没想到两年以后她回去台湾跟他妈妈住一起，住一段时间，两三个礼拜完以后回来，他就说：“哎呀，茂传弟兄啊，有件事情要你帮我们祷告。我妈妈自己一个读圣经，他都没有叫他到，请他到教会去，他都没有去找到合适的教会，他就没有去，自己一个人读圣经。他读到最后，他说解出来了，他对圣经的解释是照他心意的解释，让他的女儿啊听的实在是。”哎呀，不知道怎么办。那我说，我们一个人个人读圣经，带着家人一起读圣经，灵修敬拜神，这是我们每天成为一个家里重要的工作，这是我们蒙福的。我们这样做，越做还是更越蒙福的。但是呢，我们也不能一个人读圣经，你要到教会里面来参与查经团契，哦，参加团契。不止查经而已，还有很多的功能功用里面，神要我们一同建造。我等一下下一个点我来讲，就是还有主入学，我们成为一个不是教就是学的人。有弟兄姐妹说：“哎呀，这堂课我上过了，这个主题我上过了。”若是主给你的感动，你不妨来参加，来鼓励你当老师也好，没有当老师，当你坐在旁边的时候。常常你可以看见神要把恩典临到那些来参加的人，因为你坐在旁边，因为你跟他相似，几句话里面常常你可以帮助他，他不理解的地方反而常常不是老师直接的回答，常常是你可以够得你这只手满足他的需要，帮他带一把。这是主日学，或者说因为我们有主日学的情形，早来一个小时，那么我们在主的话里面一同学习，这是我鼓励哈，应该这样做。还有像这个晚，今天我下午一点半，我们有一个应用课开始，就是如何教养子女，还有就是说家庭合一的。我盼望家里还有孩到青少年还有青少年以下的父母亲，都可以一起来参加这堂课。我们经验的交流，一族的家里，不是你在这个人奋斗来教养你这些孩子，照你的方式，照着我父母亲教给的方式来教养我的子女，不够的。神要我们是照神的意识，照神的话来带领我们的孩子。有一个点，以前我还没信主之前，孩子是我的，孩子是我跟我太太的。后来我观念被改正，因为圣经还讲孩子是神的，给我们代管，智慧不够求神。像昨天有人做见证，林师母常常他有十个孩子带不来的时候，他就跪着祷告，主啊，照你的心意生养众多，照你的心意来抚养他们，很多事情我管不下来，你帮着我，常常很多事情，当然他有很多的经验。那我们教会里面也很多的家庭，很多的姐妹跟弟兄都有这样的心啊，不，都有这样的经历，有人已经过了，把你过了以后的智慧来帮着正在奋斗的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哦，很多事情啊，其实同样，假如说我们三个孩子，可能三个孩子要教养他的每一个阶段，同样的阶段里面不同的事情，你不能用同样的方式来处理的。 好，这个是第二点。第三点，另外传福音做见证，我把它放在参与服事这一点好了，我们一起来讲参与服事。我就用一个例子来讲，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常在球队打棒球，从19岁多10岁开始练球，当然高中的时候为了上一般高中考大学，我高中没有打，到大学再打4年，当完兵以后回到学校请我去做义务教练，也教了学校的校队教了2年半的时间。我就用这种事情来讲，就是说参与服事，用爱去关怀肢体，因为神的家，耶稣基督是元首，我们都是他的身体，我们的身体哪里不足的时候我们就会痛，其他的地方会来补足这个痛的地方的不足，让它恢复起来。那我们是整个神的家，每一个人因着主的爱，因为主的恩，我们来关怀弟兄姐妹。那我用一个例子，就刚刚就像说打球里面一场球赛，有教练，有球员，有观众，有啦啦队，有裁判，甚至帮球员去做一些预备工作，去捡球棒这个小球员啊。我用这个图画来说明一件事情，我盼望我们不要只单单做观众，因为观众啊，他打得好，好好好，他打得不好，哎呀，这个很烂，这个很那个。当观众当然没有错，他可以照他的心意来讲，但是慢慢在神的道路里面，神跟神的经历里面，尤其啊到40几岁，恩赐要出来。我一直讲就是说，常常跟弟兄姐妹有交通的时候，当我们年纪大一个，经历神在主里面，慢慢恩赐要出来。什么叫恩赐要出来呢？神的话真理造就人，但是恩慈建造人，没有真理没有办法建造出一个正确，没有耶稣基督做房角石的这个建筑物不能够稳固的，但是没有恩慈没办法把一个一个的砖块或者是一个一个建筑物一个一个搭配在一起，所以主把我们放在一起，对于神家里的事情不再用观众了，我们要当球员，我们要在里头。像我当球员，从候补的球员，当外野，当内野，或当投手。当投手的时候，天还没亮就去，到8点，下午2点到天黑，每天都是这样。其实因为神的爱的缘故，对于神的家心态上本来就是属，就像诗歌完全献给你，主，你教会里面你只要让我看见你圣灵感动我，在这个点上我要踩上去，我要站上去帮助弟兄姐妹，这一个或者这几个或者这一个部分也能够成熟，也能够在那个缝隙有个裂缝里能够补足起来，就是当了参与。但我总非常盼望我这样经历过来以后当教练，我们个个都足够当教练，年长的弟兄姐妹是年轻的弟兄姐妹的教练，因为知道这条路怎么走，这条路走这个点怎么样如何做能够蒙神的悦纳。教练什么叫教练呢？教练是跟球员同甘苦的，同日晒雨淋的，他这个球员犯了错，漏了接，动作做不够，教练讲出来话是对的，你在这里应该这样修改。当教练的心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当一个教练的，我陪着他， 我帮助他，不只指出他的问题所在，而且我预备好来告诉他，来扶持他，来让他在这个点补足过来，成长出来。那教会，我再用这个例子，对我在球员生涯里面这十几年里面当教练，不然的话当啦啦队，我跟那个这一次如何将养儿女的同工们，我说我是啦啦队啊，我都会来参加。那当然我有很多失败的经验，但失败经验里面我们可以来交通。我们第一期前年里面，前年后半段已经过了，很多弟兄姐妹也得帮助。那我们讲说神的家不只要我们有一个灵命丰富的个人，神要我们一个家有合一，有平安，有喜乐，丰富一个完整的家。神要我们的家个个在他面前被他雕塑，被他培植，被他建造了丰盛。当我们家强壮的时候，你会到了教会里看个个可以被神联络整齐。那我讲就是说这个部分里面关怀扶持建造肢体这方面。而另外呢，我这里用一个所蒙的恩去奉献，去牺牲，去给。希伯来文话里面，尤其在利未记里面有一个字叫 cover 或者 korban， 那个字的意思，字我们翻译过来常常就是跟那个奉献上去的牺牲，或者说你交给神的，你奉献给神的，你牺牲给神的，那个字就在利未记里面出现很多次。我们把它就是说当祭物的这个部分，当我们做父母亲的这个给，这个牺牲，我们常常很清楚，做父母亲尤其妈妈的为孩子可以奉献牺牲，目的就是我把爱心给他，我关心他，我把我的心，我的心力，我所有的一切来灌注投资在这个对象里面，这个对象就是我的孩子，我的家庭，我的先生。那这种是一个给，给的生命里面，圣经里面基督耶稣告诉我们要一个给的生命。为什么呢？因为你把这个那个原文的意思，当你越投给神的时候，越不是，当你越为这个人这个事投资下去的时候，因为你心都在那里面，所以父母对儿女的爱没有办法涂抹的。不管儿女到哪里去，父母心这个爱一直一直流，就代表神对我们的爱无穷尽的给。为什么？那么犹太的 Rabbi 也很聪明，告诉父母亲，就是说让你的孩子也不是一直给他一直给他，我有丰富，他要车子要房子要什么，我都一切满足他的需要。他说你们这样做不是爱他，你要让儿女有一个操练，也可以牺牲，也可以奉献。我们中国人说这样的孩子叫懂事，其实圣经里面讲得非常清楚，要我们有着抠板的意思。有时候说我们常常说哎呀，我奉献了，我把我这个祭物照神的要求献在神面前，我就失去了。有时候从那个层一个层面来看，我把我时间，我把我的精力，把我的金钱奉献一部分奉献上去了，白给神的目的教会的使用，我好像是失去了。不是不是了，到圣经原因可以经历，就是你越牺牲，后面补足你那个出去的加倍在我们身上的，就是圣经里面我们这个神就是这样子，你越给越丰富。为什么我们常常越给越丰富？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弟兄姐妹，昨天的爵士见证里面，很多人来见证林师母对弟兄姐妹的关怀，弟兄姐妹的给关注，什么大大小记得清楚，那个人连那个小人物他都知道，来扶持，来关怀，来提拔，因为他的给。问题是给 这个林师母是不是都没有了？没有，他成为更丰盛的人。我来美国刚开始的时候非常欢喜，那时候很多餐厅开始说 refill no charge， 哎呀，哎呀 refill， 你要多少的钱？哎呀，我们的神就是这样，我们为他因他所给的，神加倍了恩典给我们。你如果我们愿意配合他这样做，在服事上，在我们看得见甚至看不见，在祷告上面啊，比如说现在有九个人，我暂且称他们说我们九位弟兄姐妹，心要成为弟兄姐妹了，我们心里就预备，哎呀，我是这个我这个团契里面，这属应该属于我们这个团契的，就去关怀他，去为他祷告，为他往后一辈子走的人生的道路、属灵的道路、追求的道路里面，哎呀，主啊，让我成为他的这个道路上面的帮助。我们人都可以做得到，不然的话，你看看你左边这位年轻的，你看看你右边年长的，年轻的并不见得那个，你看到年长的。为他们祷告，我很感谢主。我们的年轻弟兄姐妹，哎呀，为服侍的年长的，帮他饭食，让他扶持上下层，这都是我们随时可以做得到。问题是，不是问题，重点是，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感到我们的不足，在不足的地方，神就来雕塑我们，神就来供应我们。我们凡事求告主，主你求你赐给我智慧，那么神就会给我们。然后，第三点，亲近主，凡事不住的感谢和祷告。最后用一个例子，前年我到那个春令会去，其实春令会96年我在2014年的时候也是一个筹备同工，第一次开始的时候就来。那来正主以后，去年我们正主也很多70几个人去参加，但是在前年我有个人也跑去，当然我们教会有一两个弟兄姐妹也去。那一次的讨论这个中间啊，信息完后早上的讨论分组讨论里面，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个弟兄Morris Plain 的样子，一个弟兄我不认识他，有很多弟兄姐妹我认识，但那个我不认识。他提出来一个，哎呀，他说我们教会有一家，他的先生患了癌症，也在一些困难里面，我心里很多很大的负担，那我也准备很多东西，呀，什么样的营养品的什么，我都预备啊，那怎么样去关怀呢？他说每次去跟他们contact 或联络的时候，他们说不需要不需要啊，不用不用，他不知道怎么办啊。那侯弟兄他们那边侯弟兄侯师母啊，他回答一些问题，快结束的时候我就这样讲啊，他后来说要我给的意见，那我说啊，继续顺着这个负担去呼求神，即使被拒绝的时候也呼求神，你一直为他祷告，祷告到神说你去，哎呀，神的时间是最准的时间。有时候我们去安慰可以，但我们心不错，我们是一个非常关怀的心，然后主的话也是对是很好的主的话，但不见得弟兄姐妹需要帮助的时候那些人就可以得帮助，因为可能他那个心不愿意，还不愿意接受。你去的时候是照我们应该去的关怀，你就去，但我们要先跟神求神为他，给他开路，给他平安，给他喜乐，给他扶持，给他帮助。主啊，说我一直预备，我都 ready 了，你给我时间，当你可以，哎呀，那个时候你一去刚好都是 太好了，时间人的需要就在那一刹那之间，一念之间，你在那个 timing 出现，刚好地上他们最需要的时候。那重点是神在预备你这个人，或者你关怀的人，那个不一样啊。当你被预备到一个时候，不一样。我曾经看见一个姐妹啊，一个姐妹，她就是这样的人，一直关怀她，生命就是好像在弟兄姐妹关怀的人。当然我是常常是很关怀的，然后有一次去探访那个，哎呀，一次再一次再一次，几乎三天去两次，每次要开车一个小时。他们那一家跟我也很好的交通，但是有一天我在 Costco 站在那个铁丝网 check out 出去是在外面的 return 那个那一边，刚好中间有一个那个铁丝的那个墙壁，我站在里面。哎呀，一对非常需要帮助，但是不愿意人接纳人的祷告，因为他走过的愁苦，没有人可以体会到他的那个心灵的痛，心灵的里面的痛处。我知道，因为我常常到他家去，但是我站在那里看到的时候，哎呀，他跟他女儿，那个姐妹一进来，这两个人看到他。他也看到他的时候，哎呀，当他手一打开的时候，我看到他三个人一起流眼泪。我站在里面，他们不知道我在那里面，然后我说，主啊，给我有这样关怀弟兄姐妹的心，也能够让我能够在你面前一直等候为他们祷告，当你说渴的时候，你就使用我的这样的器皿，不配的器皿，来让弟兄姐妹正当需要的时候，刚好你补你要给他的，是神在供应，我们只不过愿意成为他使用的器皿。弟兄姐妹，今天信息我要结束了，还有传福音的部分我今天没有讲，好，但是我们愿意成为一个关怀的器皿，成为帮助弟兄姐妹的器皿。跟神讲，主，我愿意。当我要传福音，主啊，传福音是你的使命，我愿意。即使上街头去敲门，你只要给我感动时间，我认为这个人不配成为基督徒。我以前常有这样讲，这个人，哎呀，实在是不好。但是主没有说不好，主还说你再回去把你的邀请的那个单张给他，我照样回去。哎呀，奇妙的功就出来了，不配的人就得到了福音，一个软弱人就得到扶持。问题是你要不要让神来使用，我们要不要让神来使用。今天的我的信息里面就是这样，神要用我们，不只让我们个人得生命，不只得了更丰盛，而且要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一同被他建造，一同成为神要居住的所在。不是你一个人丰富，不是你一个家丰富而已，而是要家家在神面前都蒙悦纳。我们祷告，主，你的爱不离不弃，你是这样的神，也把这样丰富的恩典赏给我们。按不按我们年纪，不按我们身份地位，你把各地各方召我们在你面前一同来敬拜，你在我们身上所要做工作必要成就。不管我们年轻的一群，中年的一群，年长的一群，在我们有生之年都是你在地上的见证，你一直要建造我们，再丰富，荣耀要再荣耀，被你使用再使用，成为你的华表。你帮助我们，这是你的应许，也巴不得让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你面前像诗歌一样，我们来回应你。主啊，我们要爱，完完全的爱献给你，我们要爱你直到永远。求你圣灵就是坚定来保守我们，成就这样的心愿在我们身上。祷告、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